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11月6号星期四。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美日打算合作在太平洋海域开采稀土，以抗衡中共矿产垄断。
中共下调对美商品关税，暂停对几十家美国企业的制裁。
中共再次违反承诺，美国敦促保障台湾平等参加明年的 APEC 峰会。
前 CIA 特工警告，中俄一直派美色间谍渗透窃密。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周四在国会表示，日本和美国将合作开发位于太平洋南鸟岛周边海域的稀土资源，作为深化两国经济和安全伙伴关系的新一步。高市指出，稀土合作是他上周与川普总统会谈的重要议题之一。双方上周已经在东京签署确保稀土供应的框架协议，目的是抗衡中共在关键矿物领域的主导地位。南鸟位于东京东南方约1900公里，是日本最东端的一个珊瑚岛。高市透露，这个地区的海底蕴藏大量含有稀土的海泥，政府将于明年1月进行6000米深海开采可行性测试，如果成功，预计2027年可启动试运作，届时每天可回收约350公吨的海泥。稀土是制造电动车、智能手机和战斗机的重要原料。今年中国两次收紧稀土出口管制，引发全球供应忧虑。尽管美中于10月30号达成了协议，暂缓新一轮管制一年，各国仍然加速建立替代供应链。据欧亚集团的数据，中国目前主导全球稀土开采，美国和缅甸分别掌握大约 12% 和 8% 的产量。
在美中达成新一轮贸易协议后，中共官方11月5号宣布调降对美国商品的关税税率，保留 10% 的加征关税税率。不过，美国大豆等农产品仍然面临 13% 的关税，新的关税税率将在11月10号下午1点起生效。此外，中共还对列入不可靠清单的22家美国公司实施暂停实施相关措施一年，对31家美国实体暂停实施出口管制一年。此前的川习会，有分析认为，中共做了诸多重大承诺，而最大的让步是党魁习近平没有提出台湾问题，显然缺少底气和实力。但是路透社报道，一家国际贸易公司的贸易商说，尽管关税有所下调，但中国买家购买美国大豆仍然需要缴纳 13% 的关税。和巴西大豆相比，这个成本使得美国大豆对商业买家而言仍然过高。根据白宫公布的美中贸易协议内容，中方将在2025年最后两个月购买至少1200万吨美国大豆，并在2026、2027和2028年每年购买至少2500万吨美国大豆。此外，中方将恢复购买美国高粱和硬木原木。
美国国务院近日表示，当中国明年主办 APEC 峰会时，必须确保台湾能以完全且平等的方式参与。国务院发言人强调，美方将坚持这一原则，确保包括台湾在内的所有成员都能依照既有规则和惯例出席会议。美方此言正值台北批评北京为参加会议投下诸多附加条件之际。中国外交部本周早些时候强调，台湾参加2026年 APEC 活动的关键在于必须遵守一中原则及相关谅解备忘录，此举被视为为台湾设下新的政治门槛。台湾政府则回应说，中共从来没有统治过台湾，无权在国际场合代言或限制台湾。台湾外交部长林佳龙周三说， APEC 的决策机制是以共识为基础，任何决定都必须经全体成员同意才能生效，没有台湾的同意， APEC 机制下就不可能做出决议。林佳龙指出，中方去年在秘鲁 APEC 峰会争夺主办权时，曾以书面形式保证将支持台湾平等参加2026年 APEC 领导人会议，并确保所有与会代表的安全。然而中方现在以一中原则为前提，明显违反此前的承诺。他强调，台湾将强力维护自身在 APEC 的权益和地位， 并与志同道合的国家采取相应反制行动。目前虽然没有任何 APEC 成员与台湾维持正式的外交关系，但多数成员支持台湾持续参与，认为台湾在亚太经贸合作中扮演重要角色，有助于促进区域包容和稳定。
前中央情报局特工迈克尔·沃勒警告，中共和俄罗斯一直在向美国派遣美色间谍，包括锁定工程师、政客和科技人员等，借由色诱和情感操控，窃取美国的技术和国家机密，并以此进行心理战。沃勒接受福克斯新闻专访时透露，他曾在波兰驻外期间亲身经历了这类事情。当时一名大约25岁的中国女子接近他，并对他的工作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后来他意识到这名女子是个间谍，通报波兰当局后，女子在几天内就被驱逐出境。他指出，女子甚至掌握了他未曾公开的个人资讯，显示情报网络渗透极深。沃勒说，他们利用人的孤独和情感需求，把性当成武器，而长期色诱行动的目标在于建立情感依附，甚至以结婚生子为手段，让目标者逐步陷入控制。美国国务院今年已经下令禁止驻华人员与中国公民发生浪漫或性关系，违者将被迫离开中国，以防止情报外泄。前俄罗斯特工阿利亚·罗扎近日受访时也指出，中俄特工正集中渗透西谷，利用甜蜜炮弹攻势，以赞美、自拍照、比基尼照博取信任，再假装脆弱或孤独以博取同情，借此接近掌握关键技术的对象。沃勒在节目结束后在社交平台 X 上提醒，不要让中共和俄罗斯的甜心把你变成叛徒。他警告，中俄美人计一直对准所有的人，从国会议员到码农，如果一位来自中国身材火辣的女人对你表现出浓厚的兴趣，而你根本配不上她，那估计她就是个间谍。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最高法院就部分川普政府关税合法性举行辩论听证会，请您留意收听。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三，川普总统在迈阿密出席一场商业活动时，再次对马杜罗政权发出强硬警告，誓言继续打击委内瑞拉运毒船。请听报道。
川普总统周三在美洲商业论坛上谈及贩毒集团与运毒船时表示，我们正在打击贩毒集团的恐怖分子，我们正在消灭他们，他们与委内瑞拉的马杜罗政权和其他势力有联系。川普此前多次下令在加勒比海和太平洋水域打击委内瑞拉运毒船只，声称这些组织正在向美国走私毒品。但有人质疑，总统是否有权动用军事力量而非执法部门来打击毒品走私，以及白宫是否可能将行动范围从公海扩大到陆地目标。川普周三为这些行动进行了辩护，称每一艘抵达美国海岸的毒品船都会杀死 2.5 万名美国人。川普补充说，我们每击沉一艘船就能拯救 2.5 万条生命，必须这样来看这个问题。马杜罗及其政权高层领导的贩毒集团太阳卡特尔由军队成员组成。美国官员估计，该集团每年向欧美输出约500吨可卡因。据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数据，仅2024年，可卡因导致 2.2 万美国人死亡。另一方面，面对美国在南加勒比海的军事施压，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担心发生政权更迭，近期大力鼓励民众互相监视，举报所谓可疑人士或活动。马杜罗自2013年以来以铁腕统治委内瑞拉，尽管在2024年总统大选中明显落败，他仍执意紧握权力不放。尽管面临选票操纵指控，该国政府予以否认，选举机构仍宣称马杜罗胜选。马杜罗的恐慌并非空穴来风。美国川普政府近期在南加勒比海展开大规模军事扫毒行动，到目前为止，美军部队主要执行海上行动， 截至本周，美军对委内瑞拉运毒船只进行拦截和精准打击，共击毙63名贩毒分子。尽管川普否认了将要对委内瑞拉攻击的计划，但他也同时表示，即使有决定，也不会提前告诉媒体。以上新闻由张礼播报。
周三，美国最高法院对部分川普关税的合法性举行口头辩论听证会，法院的最终裁决将决定这些关税的命运，因此这场口头辩论会备受关注。请听报道。
周三上午，最高法院开始就川普关税的合法性举行口头辩论，这项裁决攸关美国和全球大部分经济体。最高法院不会在当天就此案作出裁决，目前还不清楚法院何时会公布裁决结果。财政部长贝森特、商务部长卢特尼克、贸易代表格里尔等官员出席最高法院的听证会。最高法院的审理仅涉及川普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的关税，依据其他法律条款所征收的关税则不会被波及。在长达2.5小时的口头辩论中，最高法院就川普总统援引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实施全球关税是否越权的问题展开辩论。在辩论会上，三位自由派大法官从一开始就明确表示反对。一些保守派大法官对代表川普政府的副检察长绍尔提出了一些尖锐问题，表明他们对川普的关税立场持保留意见，对此提振了市场对部分关税可能被取消的希望。周三，美国股市上涨，芯片制造商超威半导体等公司的股票也从前一天困扰市场的估值担忧中反弹。这一裁决意义重大，川普总统表示，他利用关税向外国施压以结束全球冲突，但不利的裁决将带来经济灾难。如果法院判决川普败诉，政府必须退还已征收的关税。根据海关和边境保护局截至9月23号的数据，联邦政府目前已从这些关税中获得了900亿美元的收入。在川普第一任期担任商务部长的罗斯在最高法院辩论后告诉 CNN， 挑战关税一方的主要论点是关税等同于税收，但征税权专属国会，而紧急权力允许征收许可费，这也可以被视为一种税收。罗斯猜测最高法院顶多会推翻其中几项具体的关税。如果法院裁定川普胜诉，总统还可能获得广泛的权力，在任何他认为存在紧急情况的情况下，无需国会参与即可监管美国的经济。以上新闻由张礼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美国政府持续停摆，航空局将削减40个机场10%的航班。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11月6号，星期四。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美国华裔光纤机关专家王继涉窃密被判5项罪名成立。
中国多种病毒同时流行，患者症状严重，叫苦连天。
美国劳工部已经恢复受理 H-1B 签证申请。
纽约市长选举，华人投票率飙升近80%。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美国联邦陪审团周三裁定，63岁的华裔光纤激光器专家王继犯下5项罪名，包括2项经济间谍罪、窃取和企图窃取商业机密罪，以及企图经济间谍罪。司法部指出，王继出生于中国，1998年移民美国，曾任职于全球光纤巨头康宁公司，并参与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资助的军事和商业用途的高功率光纤激光器研发计划。这个项目自2002年起为期5年，耗资1140万美元，目的在于开发能击落无人机和导弹的激光武器。调查显示，2016年7月， 王毅窃取了几百份含有敏感制造技术和国防数据的机密文件。就在事发前十天，他申请加入中共千人计划项目，两个月后就被录取。至少从2014年到2017年，王毅一直在与中共政府机构洽谈。他的商业计划书显示，将以窃得技术在中国创办特种光纤公司，并向中共政府寻求几千万美元的投资，宣称这项技术可应用于包括坦克等军事装备上。美国国家安全助理司法部长艾森伯格说，王毅以牺牲国家安全换取个人利益，这种背信弃义的行为绝不会逍遥法外。联邦调查局官员指出，中共长期从事经济间谍活动，试图削弱美国科技和军事优势。针对王毅的量刑听证会定于2026年4月15号举行。按照美国法律，经济间谍罪最高可判15年徒刑，窃取商业秘密罪最高可判10年。
近期，中国各种病毒流行，包括甲流、带状疱疹、合胞病毒等等，患者症状严重，民众叫苦连天。新毒株甲型流感病毒 H3N2 来袭，甲流 H3N2 症状比普通感冒更重等话题近日登上热搜，感染人数众多，医院爆满。新疆昌吉的小燕前几天经历了甲流，最初以为是普通感冒，吃退烧药没用，高烧三天也不退，全身疼痛。她一再强调，现在的感染症状和一开始的新冠病毒太像了，全身疼、干烧，后面冒汗、闹肚子、头疼，真的特别像。她说办公室六个人有四人感染甲流请假。据说乌鲁木齐各学校已经停课，还有河北网友说甲流症状严重，他是20小时生不如死，除了头发丝不疼哪儿都疼。另外近期也开始流行带状疱疹，山东济南刘涛的母亲患上带状疱疹住院12天后出院，但一直萎靡不振，牙疼头疼的无法忍受，给母亲同步用西医和中医进行缓解，但效果有限。带状疱疹最常见的后遗症是神经痛，皮疹消退后仍然会出现剧烈刺痛，可能持续几个月甚至几年。其他并发症包括视力受损、皮肤感染、疤痕，严重时还可能导致脑炎、面瘫、听力和平衡障碍，甚至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甘肃的一位网友透露，他因带状疱疹后神经痛折磨3个月，2次住院，疼痛就像无数根针同时扎在身上，最终不得不接受手术治疗。同时大陆现在还流行呼吸道合胞病毒，四川一位母亲透露，她的孩子因合胞病毒住院，3天持续高烧不退，期间又感染甲流，让她感觉天都塌了。河北网友也表示，这一阵合胞病毒病例挺多的，都是高烧不退。
美国劳工部近日发布公告，已经重启就业签证申请审批程序，雇主现可重新提交 H1B、H2A、H2B 和 PERM 计划的申请。公告说，系统现已开放，使用者可准备并提交新申请，同时还能提交和接收与待决申请相关的资讯。目前劳工部仍处于停摆状态，但劳工部外国劳工认证办公室已于10月31号恢复外国劳工申请门户平台运作，雇主将借此重启劳动条件申请书 LCA 的申请流程。 LCA 是 H1B 签证和 PERM 申请的关键环节，通常在7到10天内完成审批。PERM 申请是雇主向劳工部提交的劳动认证申请，用以证明雇佣外籍人士担任永久职位不会取代合格的美国劳工，且符合现行工资要求。在 PERM 申请获得批准后，雇主才能为外籍员工提交 I-140 工作类绿卡申请。跟移民局不同，劳工部不以收费为裁员，而是完全依靠联邦拨款，政府停摆可直接冲击它的运作。科赞奥康纳律师事务所移民业务部主任贝特里奇说，尽管劳工部重启了服务，消除了关键行政障碍，但雇主和 H1B 工作者应预期业务将逐步恢复常态，而不是立即全面恢复。
2025年纽约市普选创下半个世纪以来的最高纪录。根据纽约市选举委员会统计，11月4号的普选共有超过205万人投票，是自1969年以来首次突破200万人。根据纽约市立大学研究中心按照票据数据，按照投票数据绘制的地图显示，今年共有 30.17 万华人选民参与投票，比2021年的 16.86 万人增加近 79%。 在投票倾向方面，华人选民中有 49.1% 支持库莫，38.5% 支持曼达尼，11.6% 支持斯利瓦。库莫在华人社区的支持率领先曼达尼约11.6%。这项统计涵盖全市645个选举区，以华人姓氏占活跃选民 8% 以上的选区为分析基准。今年的 30.17 万华人投票占全市 205.2 万张总票数的 14.7%， 与亚裔人口约占全市总人口 14% 的比例大致相符。从华人投票分布地图来看，虽然两大华人社区整体以支持库莫为主，但在此之外，分布于全市各地的华人选区中，支持曼达尼的比例反而较高，而且票数并不低。在具体投票站方面，华人社区的投票站整体票数仍然不及其他族裔聚居区。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政府持续停摆，航空局将削减40个机场10%的航班。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周三，软银集团和 ChatGPT 的开发商 OpenAI 宣布成立合资公司 SBOAI Japan， 双方各持股 50%。 这家公司将为日本企业提供当地语系化的 AI 解决方案，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并率先在软银集团内部落地应用。合资公司将推出名为 Crystal Intelligence 的企业 AI 套件，结合 OpenAI 的先进技术和软银的本地支持，提升企业生产力和管理效率。软银说，集团已经在内部创建了大约250万个定制 ChatGPT 实例，用于产品开发和业务创新，员工广泛使用 AI 开展日常工作。这次合作正值全球 AI 投资热潮持续升温之际，分析人士指出，资本对 AI 产业的巨额投入和高估值引发了市场担忧。有观点认为，这和上个世纪互联网泡沫时期的投资狂潮类似。业内认为，此举标志着 AI 当地语系化落地加速，也显示软银在全球 AI 热潮中的积极布局。
周三，美国参议员乔什·霍利和马克·华纳联合提出人工智能就业影响透明法案，要求上市公司、大型私企和联邦机构每季度向劳工部报告 AI 带来的就业变化。报告内容包括因 AI 整合导致的裁员、新聘、再培训或招聘减少等情况。劳工部将汇总并公开相关资料，为公众提供 AI 对劳动力市场影响的全貌。华纳说，这项法案将帮助政府确保 AI 带来机遇而不是失业。AI 对就业的潜在冲击正引发广泛的关注，可能在未来几年内取代多达一半的初级白领岗位，使失业率飙升到 20%。 近期亚马逊、 UPS 和 Target 等公司宣布共裁减超过6万个职位，其中部分被归因于 AI 应用和成本削减。分析人士认为，这项法案显示美国正加快建立 AI 影响监管机制，以平衡技术创新和劳工权益。
谷歌公司周三宣布，在谷歌地图中全面整合 Gemini 人工智能系统，使导航体验更智能、更互动。 Gemini 将和使用者通过自然对话进行路线规划、地点查询和行程管理，地图将从单纯的导航工具升级为 AI 副驾驶。用户可以在驾驶或者是步行时询问沿途的餐厅、绕行路线或者是交通状况，系统会结合地图和本地资料及时提供建议。 Gemini 还能够访问日历，为用户添加行程提醒，并通过地标或商家名称提供更自然的语音浏览。此外， 全新的主动交通提醒功能，可以在后台监测路况，提前通知事故或封路资讯，协助使用者避开拥堵。结合 Google Lens， 用户还可以用摄像头识别建筑或商家，并及时获取详情。谷歌强调，这些功能基于真实地点资料，避免 AI 误导。新功能将免费面向 Android 和 iOS 用户开放，未来还将登陆内置谷歌系统的车辆平台。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川普政府周三宣布，为了缓解航空管制人员的压力，将在全美40个高流量市场减少 10% 的航班。请听报道。
交通部长达菲周三下午宣布，为了确保政府停摆期间的飞行安全，从中午早上起将削减全国40个主要机场 10% 的航班容量，这将导致每天约有3500至4000个航班受到影响。联邦航空局 FAA 局长贝德福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鉴于政府持续停摆导致的人手紧缺压力日益加剧，该机构不会坐等危机爆发才采取行动。他强调说，我们不能忽视这个问题。 FAA 正面临空中交通管制员严重短缺问题，自10月1号政府关门以来，由于无薪工作，越来越多的空管员缺勤，有的请病假以便打第二份工维持生计，这导致全国各地的许多机场都出现了大规模的航班延误和取消的现象。达菲和贝德福德表示，他们将在周三晚些时候与航空公司高管会面，商讨如何安全实施航班削减计划。贝德福德说，初步迹象告诉我们，我们今天就可以采取行动，以防止情况恶化。这两名交通部领导人宣布这一决定之际，美国政府停摆已进入了第36天，成为美国历史上政府关门时间最长的一次。达菲表示，他预计削减机场航班容量将会导致更多航班取消，而且目前尚未确定结束这一措施的时间。达菲补充说，根据我们看到的压力，我们认为 10% 是一个合适的数字。目前还不清楚哪些机场会受到影响。贝德福德和达菲在新闻发布会上拒绝公布受影响机场的名单，称他们要先与航空公司沟通，但贝德福德说名单将于周四公布。达菲此前已就采取这一措施发出了警告，他曾表示，如果我们认为不安全了，将会关闭整个空域，不会让人们出行。目前还没有到那一步，只是延误很严重。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我们的眼睛每天都需要呵护，这里给您推荐一款日本制造的眼贴，以天然力量预防干眼，缓解疲劳、飞蚊症，照顾视力健康。
古法配方融合菊花、薄荷、甘草等精华，透皮吸收，直达穴位，缓解不适。针对以下症状：眼干涩、飞蚊症、眼压高、假性近视、常看电脑造成眼部疲劳、短暂性眼花、眼刺痛、学习工作时犯困、花粉季眼睛痒、经常用眼过度。
购买请到美好生活小铺网站 shopping.bayvoice.net
或者拨打热线510-850-8680 510-850-8680。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祝您有美好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